好，我们继续好吗？我们到进到第七章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把它做个段落啊，开始第七章了啊，开始。我们还在这个当中圣训的范畴当中，我们在现在一到十二节是一个耶稣的劝谕，用标题写各种劝谕。我给的标题是给弟兄团体的劝谕啊，因为马太福音是很清楚的一个教会团体的教导。第一节开始，你们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为什么你们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或者你怎么能够对你兄弟说，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假善人呐，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可以取出你眼中的木屑。第六节是一个比较难的经文，第六节啊，你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怕他们用脚践踏的珠宝，而又转过来咬伤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是求的就必得到，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你们开。或者你们中间有哪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或者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你们这人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将好的赐予求他的人？所以，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法律和先知就在于此。好，那这边当然是基督徒团体，基本上是一个弟兄姐妹的团体。那这边就是给团体生活提出一些具体的规律啊。第一个说的是不要判断弟兄，我们今天当然加上姐妹嘛，哈，不是只有弟兄的眼中才有墓穴了哈，对不对？对不对？公平起见，然后就是要鼓励大家好好祈祷。最后是第十二节是黄金规律啊，就是道德上、伦理上的一个黄金的准则，是最好的准则的意思。好，我们去看第一个一到五节说的，不要判断人啊，不要判断人，判断人者啊。一定会遭受判断。那这边我要注意到，这边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圣经的语法。英文说的 "Do not judge, so that you may not be judged"。再判断，你们就不被判断啊！不是说你不要判断人，就不被人判断，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不重要，你不要判断人，你就不会被判断，被谁呢？被先知。而是在整个犹太人、犹太信仰、犹太语法当中最独特的一个语法。那凡是碰到天主的都采用被动式，理由很简单，不要直接提天主的名字，尊敬天主的意思，不要随便的僭越或者冒称这个天主的名。这中文上是很难翻译的，因为中文少用被动语态。他说你不要判断人，免得你们受判断，翻得很美啊，很美。但是呢，就忘了这个语言本身犹太语言特性就不见了啊，这是语言之间的差异啊，这个出来特别提一下。那这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多的语法啊，凡是用这种你必须怎么样啊，或谁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或谁会被怎么样，那么这个被动的语态后面的真正的主动者都是指天主。这我们在神学上的一个特殊名词，称为神学上的被动语态啊，这边就是我就是做了说明，稍微在读经上注意一下看一下，因为我们中文上的中文的语法里面不太用被动式啊，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需要小心一点看的话，你看出它的意思。那么天主站在后面，我们可以说，那么判断人者，人恒判断之，那不对，那不是他的真实的信仰。当然，这是生命经验是有一个可能性啊，对不对？但是呢，这边圣经的经文要讲的不是这个。圣经的经文讲的总是在天主前的升格态度， 那是我们真正的关心，不是圣经的就是我们真正的关心。所以马在这边关心的是弟兄团体，那么团体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好好的彼此接纳，彼此宽恕，其难不过的嘛。当然我们知道团体里面也有可能是被开除人的，但是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里面啊，最极端的情况。那么的情况看一下第十八章的例子，再读一下这个例子。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谈到兄弟该怎么样规劝啊，第十八章第十五节啊，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去要在你和他独处的时候规劝他，这是第一个啊，两个人面对面谈啊，就保留面子。如果他听从你，你就算你的弟兄；如果不听从，你就另外带上一个或两个人，为叫任何事情凭着两三个见证人的口供得以成立，就是要有人做公道判断的意思。大家这样讲，不要是一个人太主观的啊，大家看，啊，让弟兄知道他的确错了。第十七节，如果他仍然不听从，你就告诉教会，你是在公开的群众里面啊，来告诉他，好像用整个的群众施压的味道了，感觉。好，如果他连教会也不听从，你就把他看作外邦人或税吏吧。你什么意思？赶出去了，开除了啊！我告诉你们的，实实在在告诉你，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们，凡人的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要被束缚；人的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啊，这是我们知道现实生活里面还有个例子的啊，就是这当然是非常极端的情况里面，那么基本上呢是永远保持给弟兄们悔改的可能性。永远保持对弟兄们的宽恕是最被推崇的，所以刚才的话之后呢，第十八章继续那一个宽恕70个70个教导，天主是对我们的宽恕是无限的，这个意思。好，第一个关于判断，那么有一个非常图像性的表达，这个墓穴跟这个屋梁哈，大梁里面来看，眼睛里面我们说那个沙子的放东西它臭的要死，然后放到墓穴进去，到大梁吓死人了哈，这样子。当然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啊，一个具体的极端性的图像来表达，说明就是人呢，首先应该自己批判自己啊，人最重要的是先自我批判，避免成为这个假善人呢。所以换句话说，谁能够自我批判、自我改善的人，才可以正确的帮助别人。我们得出了自我批判的这个经验呢，发现自己的错误的话，我们也说嘛，大概就比较有同理心，知道弟兄姐妹所犯过的错，大概我们都经验到了，可能形式上、程度上不同。但是如果在放在人跟神的关系里面来考量的话，大概差不多了。这时候我们当然更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啊，更能够体谅人的这个需要更多的关怀跟宽恕以及耐心的对待。这个是这边所做的教导。好，那么第六节是比较难懂的经文，就很像是一个谜语一样的哈。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你们的珠宝投在猪前，他们用脚践踏珠宝，又转过来咬伤你们。那我们当然放在这个前后的脉络当中一起来懂呢，就是在信仰团体应该尊重这个神圣的事物。到底什么是神圣的事物，很难在这边给它具体化，我们不用猜的了，但是团体的礼仪、团体的祈祷，当然是要看了，要看怎么样。我们今天在现代的生活实践当中，我就一直有个想法，你知道过去教会里面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入圣堂的了，过去。那或者说再进一步，那么至少在这个圣祭礼仪开始的时候，那么非基督徒要清场的，要离开。在古老的圣堂里面，圣洗只是在这个圣堂的外面啊，是因为我们称圣洗是入门洗礼的啊，入门圣事啊，就入门洗以后，那么登堂入室。那在这个拉扎勒就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 典型的例子啊，在圣母领到大殿的外面贴了一个圣喜小堂，建这个东西。但我们今天不再这么严格的讲，我们就当然这个任何朋友来接触这个教会都是好的了。但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这个感恩礼仪啊，或者我们的圣体圣事啊，的确是教会里面非常深的奥秘了啊，要需要高度的信仰的认同，才觉得它珍贵，还有才能够真正表现它的这个真的力量啊。什么人再来看一看，常常很难呐、啊。不要说我们有些人家做的不好，但是就当然是要进入另一个这个人的生命最高的层次里面啊，不是那么容易。要有非常多相应的准备的，你只能讲一个交往男女，要再谈到婚嫁的时候，有好长的步骤要走的呢。就一个正常的男孩女孩在生命交往之前，在两个人要互相许诺婚姻之前，他们在各自有好多男朋友女朋友，好多嘛。在生命慢慢来往之间，这个是我们最深的心灵最深的契合，生命能力最大的从因永远的走向未来的。这个要能到这一步，是别人都不能体会的，至少理论上应该是如此。虽然我没什么太多经验啊，理论上应该是如此，对不对？不一样的，我们的信仰内，我们就在这个教会里面最深的啊，耶稣基督把自己如何当饮食，让我们成为这个在信仰生命不断成长的一个动力，不那么容易被了解。不了解就更难谈这个发信德，更难了。这个是我是当然要看，我这个就是今天就是碰这个话说很难懂，大概是今天不可能这个背景可以了解一下。那不要随便的把什么人就是拉到这个教会里面等等的。那么这句话大家讲不好懂，我们大概只能从这个脉络之间来猜一下这个意思。那对我不要惊讶啊，这圣经里面一点这话很难懂，一点不奇怪，因为真的多少多年了。那我们就是看了一些书里面看，那么一般的比较好的那个解经学家也没有解释一个真正让古董人满意的一个说法，我们就暂时把它放过去吧啊。好，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一节是大家很熟悉的祈祷啊，他说就是找敲门然后求啊，要找要敲要求，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些图像来表达基督徒应该有的祈祷。我们能够这么做，能够那么锲而不舍呢，那么就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是父，有对于神最根本的经验。那我常常说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十大烂财啊，向天主祈祷叫要这个耐力啊。那么我们中方的人比较容易懂，和中国人懂，这个小朋友们哈，就是要有什么东西得不到，就在地上打滚。啊，所以在大庭广众去打滚，那更是难堪，答应他为止。这个是一个图像可以表达了哈，那个是怀着性格求啊求。我们到今天在具体的这个应用上面比较难讲啊，很难讲啊。所以一方面我们说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谈到祈祷时啊，大家都已经会非常漂亮的说了，那、啊、天主按个旨意就好了。啊，这个想得很漂亮啊！那说这个话，我总是好像感觉上说，哎呀，反正也得不到的，好像在后面，在后面，大家过来拍一下，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有些人觉得那是很不恰当的。如果一个人哈，九十几岁了哈，全身插满了管子，啊，天主要求你治愈他，啊，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我就是说，真的很难。我们碰到人跟神的来往的很多现实情境里面，真的很难啊。那我们大概要有这个非常好的性格，要保持的理性啊，这个不能表达。我们常常不要忘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一直到我们马上要做复活节嘛，做复活的图像站在脑海最前面，一直会让我们的保持容易准备一点点，好过一点点。那我们在祈祷时可以再更有信心一点的，但是真的要能够坚持。那你们知道我在这个朝圣团，每一次跟教友们要求，要有特别的意向，很清楚，全在一点，一定要求。那其实很多人跟我分享，他们都得到了这么强的努力准备，然后就在 到处从不认真的参加啊，那发现他们所祈求不得到，这是信德的，这是真正信德，那没有别的话可以解释，这是需要努力的。不过说了，就是因为天主是父啊，那么天主是父，我们从人间的父子观念说，我们人的父亲给人做好东西，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个不好的人，你们这个不善，这些人呢，都会给儿子好东西，何况你们的父亲？啊，用饼和石头的对比，用鱼和蛇的对比，当然最后的对比是什么？你们这些坏蛋跟天父对比，我们这些不能跟这些不能比，我们这些坏蛋，因为我们没有孩子了，是吧？好，这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对比是非常清楚，而且让我们看得懂。那么就相信天主是父，再一次回到前面那个我们的天父这个祈祷文里面，再一次这个前后的呼应。那么第十二节很简单嘛，就是中国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在古典文化里面就说，那么你愿意别人怎么对待你，先这样对待人。对，那么六六七也说了，爱人如己嘛，爱人如己。那个就是把爱人如己啊，我们其实在放在信仰的脉络当中啊，就是不是爱人啊像别人爱我一样，是爱人啊像天主爱我一样。我基于那圣父怎么爱我，我要是爱别人，这是那个就是他们在神的经验里面所讲的。所以这边把如己画了个那个像的话是 underline 哈，加上它是如己的意思啊，所以永远超过我们的方式，永远超过啊。啊，不是我期待别人怎么爱我以后这样去爱人，不是，是我期待到天主怎么样爱我以后，我要这样的去爱人。那么对于这个基督徒团体而言，当然是把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验到的天父的爱扩及给别人。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谈到后面这些话，爱仇啊，才可能谈呢，不然根本不能谈，谈不下去的。我们根本没有人性，没有这个力量。所以结论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子对人啊，那么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我们，先这样对待别人的话，那么法律跟先知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读过的第五章第十七节一开始啊，三章圣训一开始第五章十七节，也就是说了，我来是为了成全法律跟先知，你们不要以为我是来废除法律或先知的，我不是来废除的，我是来成全的。好清楚的话，这个第五章十七节跟这个第七章十二节刚好又是一个前后呼应，前后呼应是三宗圣训的主要的段落，前跟后那么就包括在内。那么第七章十三节以后，就是最后的一个警告性的一些劝导。三章圣训的结尾，我们看看下面的话。第十三节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早已上亡，但有许多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深入的门是多么的窄，路是多么的狭，找到他的人就却多。”好。我们从这边哈，从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下面，我们看到好多这个图像来表达四个段落，就是第一个段落啊，是两条路啊，或两个门，窄门或大门，窄路或者是大路啊，用窄门用窄路来表达通往生命的、通往天国的路，这样子。那么走完这个路，就是进入天国的门，是非常美的一个表达。那么路呢，其实一直是在整个的人类生活当中都用过的一些图像，路或是道啊，道路的道等等的。我们知道中国大师路很早就称这个基督教这个道门啊，这个道这样子的画家，这些图像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看一个例子哈，《生命记》第十一章是旧约里面最早的书籍之一啊。生命记第十一章，在251页，第十一章啊，生命记是我们了解成梅瑟最后的遗言啊。第十一章26节，251页， 告，梅就说了，你看我今天将祝福和诅咒摆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就是我今天吩咐你们的，你们必蒙祝福；如果你们不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诫命，离弃我今天吩咐你们的道路，去跟随你们素不相识的其他神祇，必遭诅咒。一样用道路来去表达，最后是得到天国天主啊的赏道的这个称为道路，是这个图像的表达。那么这边说的是，能够真正走上窄门，能够找到这个门的确不多啊。这个东西，当然这种警告式的用语，就大家小心，要努力，要奋力去争取。那么这个的确不多，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多少啊，到底有什么样，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得到这么一个警告以后呢，小心，然后努力的争取。这第一个，第二个图像是15到20节，不要提防假先知。啊，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第15节，你们要提防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跟前，外披羊毛，内里却是凶残的豺狼。你们可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荆棘上岂能收到葡萄，或者荆棘上岂能收到无花果？这样，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都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要砍倒投入火中。所以你们可以凭他们的果实辨别他们。好，这句话提防这个假先知。那么，其实在这个初期教会耶稣升天之后啊，或宗徒们大毕业宗徒们也过去以后，我们称为后宗徒时期啊，耶稣所造成的宗徒也都过世以后，但是新约圣经慢慢的快速形成的时期的时候呢，那这个一直是常常出现的主题，假先知、假基督都出现过。好，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在这个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当中常常出现，这个是我们首先知道的。那我们今天其实更清楚发现了，今天这个不要说这个别的任何东西，我们在一般的生活情境里面给我们这么多这个现实生活的许诺，取代这个永恒的幸福，你都可以懂成这样的假先知啊，或者是我们所谓假基督。那这边说的是披着羊皮的狼啊，这是当然是一个当时的人的描写，利用是大概是一些跑江湖的传福音者啊，又利用这个传福音来赚取他们的利益的啊，等等东西，那就是不是真正的服传者，真正的为了天主的喜讯啊认真工作的。那保罗也曾经好几次批评这些人啊。那么在初期教会很多这个经典没有被收录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些教导或这些警告。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口里面说要传福音，其实呢却有另外的目的。那怎么样是分辨这一切呢？原则很简单，看他们的果实啊，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放到今天还是一样可以用啊。现在很多人问我说：“哎呀，神父，这个团体怎么样？那个团体怎么样？”我说：“不要急，等几年看看，等几年看看他们怎么样啊？他们是不是持续的这么热心的，为了这个公益，为了这个好人间的和平努力的，为了天国努力的，他们看嘛，看他们结什么果子啊，这很重要。”我记得这个，富高兄弟嘛，他们这个富高兄弟是这个人吗？是他们里面隐修的一个，他好几次说，他说他现在他的工作还没有成果，还没有成功，他这个麦子还没有死，他这个麦子还没有真正的彻底死亡，还没有结出麦粒来，还在去沙漠里面隐修，好多人跟随他，建一个耶稣小兄弟跟小姐妹会嘛，那基本上在团体里面，他说人数不够，真正悔改人还不够多。他就说因为这果子这个麦子还没有真正的死去，还没有真正结出麦粒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批判。那这个是一样，你说的我们到底怎么样，不要急，等等慢慢看，好树要结好果子。好，第二十一节开始下面一个主题啊，就是口头的 称呼的口头的相信和真正的实践信徒之一。啊，不是像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可以进入天国，而是那奉行我代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到那一天，有许多人要向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因你的名字说过预言，因你的名字驱过魔鬼，因你的名字行过许多奇迹吗？”那时我必要向他们声明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这话好大的一个警告，就是很清楚。那么，这个话是继续前面的主题，再一次发挥。那么，信仰团体当中的坏分子还有另外的类型，我们觉得是看起来更神圣的类型，还可以怎么样行奇迹呢？还可以驱魔这些人，他们也都说是因着主的名的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单单是靠着奇迹，单单是能够做这些让人看起来显赫的事，才不见得是真正来自天。我们就知道，我们知道在今天的信仰里面，大家 不太谈魔鬼了，都忘了我们教会的信仰里面是相信了魔鬼的，不要忘记这个事实，不要忘记。我们当然不会去刻意的做出太多的宣扬去吓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不要忘记，不是有的。那么圣经里面有好多了嘛，这个例子里面就是魔鬼最先认出耶稣来，在福音里面的故事里面，这个是讲的。他们真正的。真正的是必须按着天主旨意实行，按着天主旨意生活的人才能够进入天国。那这边的话一说，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吧，都是表达这些人被排除在天国之外。当然是很凶的话，我们知道中间有别的话说，那么在外面怎么样呢？只有黑暗，只有哀嚎和切齿，像这个情况。最后，24到27节是这个聪明人跟糊涂人的对比，那么也是整个的三宗圣训的结论了哈。所以，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袭那座房屋，它并不坍塌，因为基础是建在磐石上的。凡听了我这些话不实行的，就好像一个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袭击那座房屋，它就坍塌了，也坍塌得很惨。那当然是继续前面的主题21的，不是口头说主啊主啊的人，而是诚心我在天之父是一个人，而是真正实行我的这些教导的人。我的这些话哪些话呢？直接看当然是三宗圣训的话嘛，对不对？可以当然可以扩大更大的幅度，就是全部天主圣言了，圣经以及教会的教导都在内了啊。天主圣言比圣经的概念要广哦，广，对不对？圣经是天主圣言，但圣言比圣经的幅度要广啊。这天主圣言有的成书，有的没有成书，有的形成了文字，有的没有形成文字啊，这个要注意到。好，那这边说很清楚。那当然，在最后的世界末日的脉络里面所提出的警告了，不要当聪明人，不要当愚昧的。这是一样是用智慧言论的色彩里面所加的一些背景来讲，让我们能够常常把末日、把自己生命的结局放在眼前，要让我们的房屋建在磐石上，要让我们的生活建在将来能够真正进入天国的基础上。啊，很清楚的，三宗圣训的结语。好，那么28节说，耶稣讲完这些话，群众都惊奇他的教训，因为耶稣教训他们，正像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师。好，那么耶稣讲完这句话，群众都惊奇。我们可能看完这个马太福音的三宗圣训，忘了有群众在场啊，对不对？我们记得吗？一开始耶稣是看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开始讲话。5章1节，对不对？就是读到后面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前面啊。群众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者也属于群众， 啊，因为阅读的过程里面也在里面，我们对自然的，我们把这个本来的群众忘掉了，我们自己变成群众了，也是一个了解的方式。可是这边我们说，在文学上第五章第七章的发结，第七章最后面的结尾跟第五章一开始的确形成段落，啊，前后呼应的，再一次出现这个 inclusio。然后呢，我们会慢慢讲下去。我们讲下去，你会发现这段话，耶稣讲完这话，连续出现五次。我把章节给你们列在讲义上，先回去慢慢看就好了。第五章、第七章的二十八、第十一章、十三章、十九章、二十六章也都各出现一次。这显示的是怎么样？每一次耶稣讲完话以后呢，有一个结语。那这样的结束显示。马太福音把耶稣的话标示出五篇大的演讲，那么很清楚地展现他的企图。那么要对比的生命记来写，生命记是梅瑟的五篇大演讲啊，梅瑟的遗言有五篇演讲，当然是怎么样？梅瑟在生命记中预言了吗？到我之后，天主给你们兴起一位比我还要大的先知。那熟悉梅瑟五十个人。熟悉《生命记》的读者，一回到马太福音，这么写，马上想起来了，啊，这个是梅瑟所预言的，这个是天主要来的，要派来的大先知。那我们，所以我们说，马太福音里面所呈现的耶稣，我们可以等同是大梅瑟啊，这个想法。这个地方二十九节，耶稣教训他们，像是有权威的。有权威的，那么这个权威当然在前面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已经非常清楚的显示了嘛。第五章这个四六个反问，对不对？你们一向听过古人说，我对你们说，当然什么，我的权威就更大了。已经前面是用讲话的方式表达这个权威，这边是这个作者他写群众们的感受。当然这个权威是非常清楚的，耶稣讲话深深的影响人。然后呢，这个权威呢还有继续的发展，这个权威并不能只是空话而已，耶稣的话真正有力量，怎么实现呢？下面第八章到第九章十个奇迹，耶稣都是一句话就成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天主说有光就有了光，这样的话绝不落空，就像雨水落下雨一样，绝对要产生结果，要结果时不会白白的回到天上去一样。按照伊雅先知的话，那么耶稣的话就是天主的话，是一定有效的，有权威，有效力。那么下面第八章第九章就对这句话做一个继续的发展，我们可以这么懂吧？你知道，你看这作者他在写东西的时候，的确是一步一步的环环相扣写下去的。当然，我们说的确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作品啊。除了给我们讲呢，真正基督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团体，他们怎么样认识他们生命中的主？那讲这个事情之外，他们讲的方式也很漂亮，那我们就学很多啊，在文学的表达上面，慢慢看，我们慢慢一步一步的做下去。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个礼拜因为是圣周五嘛，都有这个教会的礼仪一定要参加的，各位能够去参加这个圣周三日庆典，圣周四、圣周五、圣周六，那这三日庆典当然不要忘记还有复活主日。我这三个台湾有好多教友们啊，参加了圣周六首夜祈祷以后，就有一个二十号爬不起来，就不过复活主日了。不对，对不对？是复活主日跟这前面这个三个三日庆典最好的一个综合性的表达。我们人活在时间里面，是开这个一天一天庆祝一个重点。那么我们在礼仪当中是经验到这个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这个美啊，天主的美，超越时空的美，在礼仪里面是没有时空限制的。在复活主日的礼仪最好的表达，把全部的耶稣生命的奥秘整个综合性表达。不去真的很可惜，很可惜。好吧，我们不要说不去，但大家不要讲不好、不去真的很可惜，我们就让白白的忽略了这个天父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凡听了我这些话而实行的是聪明人。 不是我们这种。好，我们这个祈祷吧。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今天和前几次聆听你对初期教会的教导，我们感谢你赏给我们施舍、期待、祈祷、守斋作为我们基督徒生活基本的特质，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些特质真的在生活上实现出来。我们感谢你教我们善待他人，如同我们期待被你善待一样，如同我们经验到你对我们的恩爱，我们愿意如此善待他人。求你帮助我们实行我们所学的，实践我们所认知的，求你加深我们生命生活的体验，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你所说的一样成为聪明人，在你的稳固的磐石上建立我们生命的基础，带领我们跟随你经历你的死亡，进入你的复活。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耀。阿门。我们祝福，祝圣神，祝你好。好，大家晚安，谢谢。